三天后，我们深深的感恩，我们感谢赞美你，因着弟兄姐妹爱你，我们相聚在这里，我们愿意明白这样一场聚会是出于你，是你愿意我们用如此的方式来数算你的恩典，来仔细查看你所带领的路，也让我们看到你使用的是什么样的人，你成就的是什么样的功，你做事的法则是怎样的，你指示的方向在哪里。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愿我们这样深深的去思想，让我们在这样的思想里面，我们明白今天我们应该如何行，我们如何真的是行在你的旨意里。主啊，就愿意你亲自的来祝福在你面前的每一位，我们感谢赞美主，这样祷告奉靠我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啊，感谢赞美主哈。那我们下面呢，开始我们今天要讲这个内容。今天这个内容呢，应该是和我们就离得比较近了哈，因为这次内容呢是涉及到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手里的这本圣经啊。我们教会每个弟兄姐妹手里所使用的圣经，它是怎么来的？它是怎么样的？从原文啊，然后通过英文翻译成我们今天手里的这个圣经。那么我们今天呢来看这件事啊，这是一件大事，一件很不容易的事。虽然我们在前面讲马礼逊的时候呢，我们提到呢，马礼逊他来中国，他做的最主要的事情啊，因为当时进不了中国嘛，主要的事情就是翻译圣经。他和米连牧师合译了全本的圣经，并且出版了。我在屏幕上再给大家打出来看了哈，当时取的名字叫《神天圣书》啊。然后呢，这个马礼逊呢，还是选择了一种呢，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里边最比较浅近的一种文言文。然后用这样的文体来译出，使得呢中国呢有了圣经。但是在马礼逊去世之后呢，很快呢时间来到了19世纪的40年代。那么这个时候呢，国门就打开了啊。1842年以后呢，各国的宣教士开始纷纷登陆。那么来到这里以后呢，然后各国宣教士呢也开始呢着手呢翻译圣经。那么这个情况呢，到了19世纪70年代，到那个时候呢，这个已经有30多年的宣教士了。当时的在中在华的这些各国的宣教的差会和基督徒，数量也不少。然后当时呢，就出现了一些呢不同的译本。我在上面呢就提了一个哈，就是麦斯都为主的，是英国圣公会翻译的，叫做《新约遗诏》，就是一个新约的一个译本。这个译本呢，因为当时太平天国波及的范围大概差不多有1亿人。所以就是中国比较核心的地带，所以呢这本书呢被他们拿去来成为他们的一个思想武器的时候呢，他们做了很多的，按照他们的意思进行删改的话呢，就把这个版本破坏的就完全不能用了。那么当时在中国啊，各国宣教士在华宣教士呢有过几次比较大的这个就是宣教士一起的一个联合的会议。那么第一次会议是在1877年啊，这就是在华宣教士大会。 那么在那个大会上呢，其实那个大会在这四次还一共在中国开过四次。那么第一次1877年开的时候，这个大会当时规模就挺大，影响也很强的。那么在那次大会上呢，这个定下了12年以后呢，再开一次呢，这个世界各地在中国宣教会的宣教士的一个大会，那么就定了1890年再在上海开会。他们每次开会地点都是上海，而且每次开会的时间都在5月，这是他们都定下来的。那么这个当那次会议的时候呢，大家就发现了一个问题，各个差会大家坐在一起的时候，因为都是在中国宣教，那么他们开始分享的时候呢，就拿出不同版本的圣经啊。当你讲完一段神的话的时候，别人就愣着，不知道你这句话是讲的是哪卷的，是哪里的内容，因为大家翻译都不一样。所以这就出现了一个这个圣经在同一个国家，在中国有了很多不同的版本的圣经。于是呢，大家就考虑到必须要统一，因为不然的话，不仅是宣教士之间他们很困难分享，他们在中国分享的时候都是用中文，那么他们之间都有困难，何况他们传给他们牧养的中国的信徒，那么将来这些中国信徒没办法这个使用的是同一本圣经，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于是呢，到了1890年这次在上海的这次宣教会宣教士大会的时候呢，这个大会呢就开了7天，其中一个最主要的议题就是关于圣经的翻译。大家我不知道大家能想象一下，不能哈，大概有多少人参加啊？那么这一次在上海开一次宣教士的会议，大家猜个数，比如说50啊，100，150，200啊，一直猜，大家自己选一个，你估计你觉得这个数字可能比较合理，你就说一下试试。
估计有30人吧，我想。
啊、哦，今天他说有30来人，有其他的说法，大家说说。这在上海召开的哈，这个宣教士大会，嗯。还有参次多一点的吗？
200-300人吗？
200-300人啊，看来呀，我们弟兄姐妹的信心还不够大。我把这个数字说出来啊，让我们自己感觉震撼一些。当时参加的有37个宗派，40个差会，然后呢，这个数字哈、啊，现在是有一点争议啊，最少的是450，多的是630，不知道哪个数字更准确啊？就说有450到630位宣教士亲自参加，大家想想，在上海，这个差，我们就平均说一下，有500人的话，多么大的一个大会啊！这可是1890年，而且在这他们代表的是这个一大批没有来参加的这些宣教士。这个会整整开了7天，其中1/4的宣教士穿着中国的服装啊，这些穿中国服装的主要是来自华北这一带哈、啊、还有内地的啊，那么沿海的这个宣教士呢，多数都是西装的。整个这次1890年的宣教大会 从头到尾真的是被圣灵充满。想想阿斯伯里大复兴那个光景，你就能想象那次在中国的宣教会，那个宣教士的大会是多么的兴奋。在整个会议过程中几乎没有停止祷告啊，聚会的这些宣教士这个同心合一的推举出七位委员会啊，然后呢要形成一个翻译圣经，中文圣经统一的翻译一个大家一起来使用的中文版本圣经的啊这样一个机构。那么在这个会上啊，就把这件事定下来了，或者说这一次这么庞大的一次会议核心就是做这件事啊。当时是全票通过，大家要搞一个通用译本，因为是有37个宗派啊，就是你是长老会，他是浸信会，他是圣公会啊，他是宣道会，就是有很多不同的宗派，大家联合起来，所以呢叫和本啊。这个英文呢就是我下面打的中间有个词 union， 和本就是 union version， 就这个意思。所以不管是哪个版本都叫和本啊，和本这个深文理啊也叫文理，后来呢这还有一个浅文理，还有一个官话啊，这三个版本。为什么有三个版本呢？因为当时这个讨论是很难确定，如果只翻译一个版本行不行，当时是一个很大的很难来确定的这样一个决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天这个圣经啊，我们手里拿的就是一个白话文的哈，这个是一个国，我们今天呢就叫普通话的这个国语的这样一个版本。但是呢当时没有普通话这个词，也没有国语这个词，所以当时叫官话啊。大家看那个英文写的什么呀，是 Mandarin。 Mandarin 是什么意思呢？是满大人，满族的那个官员啊，那些大人他们说的这种官话，是用这种话来翻译的啊。白话文其实是一个老百姓的说法，所以他们正式的这个版本当时叫官话，不叫白话文。因为白话大家要明白，白话是不入文的。白话跟什么对立呢？跟文言，文言就是写纸上的，只要写在纸上的都叫文言，老百姓口里说的家常话，这叫白话。所以他们不是要翻译一套家常化的圣经，而是翻译一套呢比较正式的这样一种又不是很这个咬文嚼字的这种文言文的圣经。所以呢他们叫这是官话圣经。因为官员们在官场上彼此说话的时候，他们说的不是文言文，但是他们说的也不是老百姓的家长里短，他们说的那种在正式场合中说的那种这种口语性的这种话，就叫做官话。英文呢就翻译成 Mandarin 啊。所以呢其实呢 Mandarin 不是一个非常好的翻译，我们出来以后呢老外都说你是说 Cantonese 的还是说这个是 Mandarin， 我们就说我们是 Mandarin。 其实呢我们说的是普通话哈，我们不是满大人的那个语言，这是，但是当时是叫 Mandarin 是对的，因为真的是官话。那么这三个版本呢很有意思哈，文理本 也可以叫做深纹理，因为它分着深纹理和浅纹理。我为什么打的时候呢把那个深漏掉了呢？其实漏不漏都可以，因为后来浅纹理没有了，只有一个纹理本，就是那个深纹理，它的英文呢是 high 纹理和 easy 纹理啊，一共。那么当时呢大家意见呢也不是完全统一，大家认为呢既然中国有一套自己的书面语言系统，那么我们就照着中国人的这个文本文字来进行翻译。所以呢很多人认为呢翻译成文言文是合理的啊，所以大家想想，如果你在那个时候，那么只要是中国的上了纸面的文字全都是文言文的话，尤其是圣经这样正式的啊神的话，怎么能用很粗糙的语言来表达呢？当然应该用文言文了。所以这就是很多人主张文言文。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当时来华的宣教士他们来到中国以后呢就努力的学习中文，他们虽然呢学了中国人百姓的语言，他们可以讲道，但是当他们写东西的时候他们都是用文言文的，因为中国就是文言文嘛。那么浅文文理呢就是一种慢慢的发展出来的一种呢比那种很讲究的文言文更平易一些的一种文言文，就是马伊琍所追求的那样一个风格。在当时的讨论中呢决定了三个版本，大家想想当时的这些宣教士他们会认为哪个版本可能在中国今后发展的会更好一些呢？他们自己
白话文嘛
你认为哈，但是你想他们以为会怎么以为的呢？几乎绝大多数当时参加会议的宣教士都认为很可能浅文理这个版本将是最受欢迎最成功的一个版本啊。那么无论如何呢他们做了这样一个决定，他们愿意辛苦的把这个圣经为中国人翻译出三个不同的版本啊，来适应整个中国的这样一个光景。当这个决定做出来以后呢，刚才说了哈，是全票通过。然后呢，这个通过之后呢，这个决定做出来了，全体与会人员起立，同声高唱赞美神的诗，许多人当场痛哭流涕，哽咽难言，泪流满面。为了中国每个人都可以有一个通用的圣经，大家可以共同的在一本圣经中呢来彼此分享，他们这些宣教士感动到这样一个光景。那么决定之后呢，然后我们就来看啊，翻译的过程怎么样呢？深文理、浅文理和白话文这三个版本啊，我应该先不打开这页，大家猜猜哪个翻译的最快，哪个翻译的最慢就好了啊。这一打开大家看到了啊，深文理最快，记得哈，是1890年开会定的，1907年深文理全本圣经翻译完成。那么浅文理呢，浅文理只是在1904年翻译完了新约就翻译不动了啊，这个然后就后来就干脆呢把浅文理取消了，所以后来就只有文理本啊，所以深浅这个词都没有必要存在了啊。大家看看是不是很有意思啊？
我可以再
研究吗？人以为呢，那个在当时那些宣教士以为浅文理肯定是最受欢迎的，没想到浅文理是根本就没有完成的。啊，你要说什么？
我想说一下我的猜想， 像比如说后来有白话运动什么的，所以我们现在所写作的白话在当时还并不存在，所以深的是更容易翻译的，因为这是当时通用的语言，写作语言。
是的，是的啊，所以深文里容易翻译，因为通用。浅文里呢，最后是它介于深和浅的中间啊，翻译过程中呢也有很多的这个各种原因，最后呢半途而废。那么我们想想，是不是大家以为官话就是相对来说最容易的呢？结果完全出乎人们的所料，官话是翻译的最艰难的一卷。也就是说呢，我们现在每个人手里这本这个白话文的啊，和合本圣经是翻译的最辛苦的啊，这个是最初完全想不到的啊。那么为什么这一个版本最困难呢？其中呢涉及到了很多的因素。第一，深文里译的快是因为它是有规则的，对吧？文言文在中国已经几千年了，它的这个写作规则非常清晰。如果你熟悉之后呢，那就算这些外国人他写文言文的这个文章啊，都不是特别难啊。我们今天大家觉得难是因为我们不使用它，但是白话它困难在哪里呢？首先就没有标准啊，当时呢不叫白话，叫官话。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虽然官话比较正式啊，语言呢没有那么多老百姓口语里的那些比较啰啰嗦嗦的东西，但是因为是在官场上彼此说话的这样一种语言，它的语言的范围非常小。那么如果你翻译圣经的话呢，你就会发现呢，你在用一个很就像一个小语种的语言啊，大家能理解吗？像非洲有很多小语种，小语种最大问题在哪里呢？在它词汇量很小，词汇量小就意味着它的表达的表现的能力非常弱。那么怎么能把圣经博大精深的内容给展现出来呢？官话根本就不够，所以必须把在里边呢加入大量的这个民间的一些语言才能够完成。可是加入民间语言又加哪里的语言呢？因为白话是没有限制的，老百姓的这个说法各地都不一样啊，哪怕同样一个东西，那个比如馒头啊，山东过去就叫馍，对吧？北方叫馒头，那还有地方叫饼，这都是不一样的。那么有很多的这些客观的一些困难。另外呢，官话也涉及到北京官话啊，这个江浙的官话，就是南京官话啊，然后还有呢比较再靠南的啊，像福建广东那边的。那么以哪个官话为标准也成了问题。当时的这个选举出的负责这个官话和合本的翻译的这样一个负责人呢，是山东的狄考文啊。狄考文呢坚持用北方的官话，结果呢由于他的坚持哈，那么我们整个的这个圣经的这个语言啊，最后形成的这个语言，如果说因为它毕竟它不完全是官话，它有很多地方性的语言，那么这个地方性语言呢基本上就是北方语。很有意思就在于呢，当这个民国以后啊，中国开始确定我们中国这个各地语言要统一，有一个统一的发音的时候 啊，因为这个各地的口音差的很多嘛。那北方中国语言呢，按语言学家的分类，我们整个中国分八大方言区，其中整个北方啊是一个方言，就叫北方方言。然后南方呢，吴语就是这个苏州语啊，然后这个湘就是湖南啊，粤就是广东，然后最多的就福建，福建一个地方包剩下的各种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构成了一个困难。如果整个中国统一语言的话，统一在哪里？我们大家今后都说什么地方的口音？可能大家知道哈，当时讨论的很热烈，最后呢是投票决定的，只差一票，粤语败给了北方方言。所以今天是北方的普通话啊，北方的语言它成为普通话的根基啊，基础。所以呢整个中国的这个口音呢就被定在啊这个普通话啊或者北方这个语言上。不然的话呢，那么粤语赢了的话呢，今天我们全都说粤语啊，这当然是民国时候的事情。但是有意思在哪里呢？有意思就在圣经翻译的时候率先选择了北方话。是神啊，是我们的神在中国还没有统一语音的一个条件下带领这个翻译啊，是选用北方的语言作为整个圣经的翻译。以至于呢到现在100多年过去之后呢，我们今天读圣经这个你没有觉得特别的难懂啊，因为它是用的是北方的这个差不多可以说是北方的普通话吧啊，虽然是如果我们称它为官话，其实更主要的是这个语言比较严谨啊，不完全是老百姓的这种口语。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真的就有的时候在这些地方都能够看到神的一个恩典啊，带领中国的这个圣经和合本的翻译呢，最后呢是有了这样一个方向，并且呢在没有白话文啊，白话文还不存在的时候，只有一些这个过去有一些这个明清小说比较白的啊，我们也不能称它为白话小说啊，因为白话小说或者说白话文，我们今天能够认可的最早的是鲁迅的《狂人日记》啊，发表在《新青年》上的。那如果大家那个《狂人日记》并不长的啊，你可以拿来读一读，那个文言程度是非常高的。啊，你要没有绝大多数人没有注释是看不了的。嗯，到后来就是圣经发行之后，慢慢的白话，中国的白话文才会多起来啊。可以说呢，圣经是中国最早的白话文，尤其你要考虑到它是从1890年就开始考虑翻译的话呢，那他就真的是更早了。因为中国的白话文运动也是和五四差不多同期啊，新青年是1918年开始发行，但是新青年影响非常大，也跟五四有关系，所以呢都差不多是1919年的事。但是有意思的是这个和合本圣经的发行是在五四运动之前啊，神让这本和合本的发行是在1919年的4月，一个月以后五四运动啊，所以呢我们看到呢好像整个中国进入近代的历史 神都在这里边有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带领。这个和合本的翻译呢，这个确定了一种翻译的一个就是以一种书面语的形式，但是是接近口语的书面语来进行翻译，并且呢定了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呢最开始呢强调的是它的这个字面的准确，到后来呢有一个改变，变成了意义上的准确更重要。我觉得这个改变也很好。如果特别强调字面的准确呢，势必中国人这个就翻译的中国人不好读。如果你的意思准确的话呢，中国人领受上不会有偏差啊，然后呢领受起来又容易，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向。那么整个翻译过程啊，历时差不多是30年啊，从1890年到1919年出版啊，29年多。那么前后有很多宣教士投入进去，花费的直接的费用就超过12000英镑啊，所以是一个非常大的工程。那么他们克服了很多很多的困难啊，然后呢为我们中国人呢真的是能够使我们有一个100多年啊不变的啊，而且真的是非常宝贵的一本很美的中文圣经。如果稍微有一点点哈，对于这个古典文化有一点熟悉的人，那么会感觉圣经格外的亲切。因为我感觉这里边还有一个意义在于呢，保留了中国文化自身的特色。这一点大家可能没感觉，因为从1949年中共建政以后啊，我一般的就不叫建国，我叫中共建政啊。从那时起，中国人所面对的语言文字就是一个党文化的语言，党文化的文字。然后中间又有20年的文革形成的文革腔、文革的风格啊，批判性的语言文字。这个对中国这个语言文字的破坏损害是非常严重的。然后到改革开放以后呢，然后又随着这个现在的这样一种电子设备的出现，那个语言文字呢又流于这个庸俗油滑搞笑然后把一些这个成语啊谐音改变意思，所以这些都对中国语言文字有很多破坏。然后还有那些阿谀奉承的那些就是甚至是睁眼不顾事实啊，尤其是今天我真的不能想象会有人愿意去读现在正开的2会的那个文件，可是那些东西就在左右着今天的中国。那么文字语言文字上的破坏是对一个民族从根本上的一个铲除性的破坏，这是很大的危险。所以我们读圣经这是真的是有福啊！我们在真正的中国的语言文字里去看神向我们用中文讲话，这个语言是优美的，是严谨的，是真的是带着感情的啊，那么是带着思想的啊，是有教导，是有呼召的。这是和今天你再去看，你读完圣经，你对照着读今天那个网上的，你从网上可以看到党文化的那些文字，你会觉得很 天差地别。那么另外呢，还有一种，就是从改革开放以后呢，中国在语言文字上受到了这个教育体制的影响，因为改革开放之后呢，开始大学开始重新招生，后来又扩招到今天呢，每年大学的招生量比同一年的报考人数还要多，也就是说你只要是个脑袋就一定能上大学，除非你自己不想上啊，就是报名的人数会比这个招生人数还要少。那么进入大学以后学的是什么呢？如果你学理科的，那是西式语言啊，那么尤其是写论文的时候，那整个结构都是很西方化，非常非常的这个是希腊罗马文化的一个影响。那么学文的也是一样啊，那文科的学生的论文，你去读一读，你再去读圣经，你会觉得那些论文都说的好像不是人话。我在这里就告诉我们，这本圣经非常宝贵，它让我们衔接的中国原本的文化，然后也让我们呢真的是能够跟今天这种败坏了的语言文字呢能够有一点的一个距离啊，这是一个保守。我常常想神唯独在这世界上保留了一个没有被切断的文化，那么就是中文啊，就是中国的文化。那这个文化神如此保留到今天，它的意义何在呢？这个文化跟其他那些被打断的文化有很大的差异。那么尤其在今天呢，当越来尤其特别是在最近 AI 啊，那个机器人啊开始取代了很多东西，构成人类威胁的时候，我突然觉得神保存中国的语言文字和用中文来维持的这个文化是格外有美意的。因为 AI 它运用这个英语这些西方文字容易，用中文的话呢相对难得多啊，因为是完全不同的这种思维特色的文字啊。那么虽然有人说 AI 用中文也能写点诗，但是其实呢那就偏见不太懂的啊，或者是顶多是过得去是及格啊，但是中文自己本身的那个优美啊，像几句话唯有在中文里边能够呈现出的那样一种味道，那是其他任何文字都不能够取代的，更是 AI 永远望尘莫及的。所以我相信这个文字的保留有神的格外的美意啊。那么所以中文圣经呢这个翻译最后呢是神带领用白话文翻译，但是里边的语言文字呢是纯然的中国风格的啊，是非常美的。虽然现在有一些修订本啊或者新译本真的不能够跟这个和合本比，并且呢我们要知道和合本的翻译始终是有圣灵的带领，你能感觉到那个圣灵在这里带领的那样一个效果是我看过一些这个现代本哈，我觉得还是不一样的啊。那么和合本圣经本身后来做过一点修订但是呢这个修订的原则是能不修订就不修订，因为深深知道这个版本的价值，不敢随便动。如果你不好过这个版本，或者说这个版本可能某一句翻译的不够准确的话，那才需要修订， 不然的话尽量的不动啊。那么第三个版本呢，人们以为最好的显文里半途就停掉了，然后就合并到了深文里，就成了一个文历本。文历本最初人们想的也会比白话文啊这个版本会更好，但是呢没想到呢其实差很多啊，以至于当白话文的这个版本开始发行之后，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出来呢？在北京街头，一个秀才，一个考过科举的一个人，他的文言文是非常好的，他若去买圣经的话，他买白话文，他不会买那个文言文。所以呢这个文言文的这个和合本圣经出版之后，因为不能普及，到1934年印了最后一版就结束了。但是没有想到当时最没有看好的这个白话文的这个版本啊，在100多年到今天广受欢迎，成为差不多所有的华人教会所使用的一个固定的版本，发行量是没有办法统计的啊，所以呢我们只能说呢超过1亿是一定的啊。所以呢我们看到呢这个整个白话文的这个圣经的翻译过程，满了神的恩典，满了神对中国的祝福，甚至呢这个祝福不单单是当时，这个祝福很可能我们看到它的深远的意义那是从神来的，我们感谢赞美神啊。那么下面呢我们花一点时间呢讲一下这个翻译委员会他们的情况啊。这是一个照片，大概能够看到的人，这个可能是李考文，这个是傅善啊，其他的人就不太能分辨的特别清楚都是哪位了哈。这是这个和合本翻译委员会的一个照片啊，看这个样子呢是在北方，不是在山东就是在北京，因为这个委员会呢主要活动是在这两个地方。那么他们虽然是选出了16个人组成，但是呢这个人员是一直有变动的，这个人员呢从头到尾一直都参加没有改变的就是傅善一个人啊。那么我们看到这位傅善牧师在中国传教就60年整，他是60年宣教这个结束的时候啊，就是不是结束的时候，就是大家为他办了一个很盛大的纪念这样一个大会，在这个大会之后2个月才去世的，所以整整60年，他其中29年都在翻译和合本圣经。我们后面呢稍微花点时间详细讲一下这位傅善。那么我们看这个和合本这个圣经呢在1919年正式出版的时候，它称为呢它的名称是官话和合译本新旧约全书啊。那么当时就称的是官话，就是 Mandarin 啊，而不是称的是白话，后来才有白话文这个说法啊。那么官话呢是清朝对于官场上交流的这个话语的一个惯用的称呼。我们知道1911年清朝结束啊，然后就进入了民国，慢慢的大家就不再，因为民国大家想想当时的感觉就是个人民做主的国家，所以叫民国啊。那么民国最初的时候大家不知道这个民国应该是怎么样一个 一个状态。因为清朝的时候，清朝的官是大人，满大人啊，那么大臣见皇帝要叩拜，可是到了民国呢，突然间人人都平等了。这个平等应该怎么样的彼此相处，没有规矩，大家不知道。所以呢，当时李鸿源当大总统的还是当大总理啊，我忘了。那么召集开会的时候，谁想来就来，谁不想来就来，因为平等嘛，你凭什么管我呀？来了以后呢，大家彼此呢，既然平等的话，没有任何规矩啊。那个当总理也罢，当总统也罢，甚至连尊严都没有啊。这就是为什么后来会有一个叫做袁世凯的复辟啊。那么这里面都有很多的原因，但总而言之呢，官话这个说法就不能有了，所以呢后来就叫做国语了。叫国语以后呢，所以这个和合本圣经再版的时候，在1939年再版的时候呢，就叫国语和合本。我们今天呢连国语也不用说了，我们直接叫圣经，后面呢有的时候有一个括号啊，和合本，就是 Chinese Union Version 啊，这就是现在的我们的中文的和本。和就是 Union， 就是联合。在圣经中翻译，把这个词翻译成和，但是在其他地方呢有别的办法，比如北京有个协和医院，那个协和也是这个 Union 啊，就是联合搞起来的。那么我们看这个委员会的名单，这个美国长老会的迪考文，美国公理会的傅善，中国内地会，这就是戴德生啊，他的内地会，因为内地会本身就是一个 union， 哪儿人都有，所以呢就干脆叫中国的内地会啊。所以但是我们知道里面所有的人员呢都是不同的西方国家的宣教士啊。内地会出了一个鲍康宁啊，然后伦敦会文书田，伦敦会就是拆派马里逊的那个拆会，然后美裔美会。大家看哈，这里边呢是不是看出美国的人开始多了，英国只有一个伦敦会啊。内地会其实是这个戴德生退出了英国的宣教差会，自己又格外成立的，所以呢他不算是英国的差会。那么英国差会呢只有一个。大家在这个名单上是不是能看到一个动向呢？神的手在运转。当初英国向世界传福音的时候，神大大的祝福了英国，但是当英国在传福音这件事上慢慢慢慢的被美国取代的时候，你看到神的祝福开始怎么样呢？转向了美国。真的是神大大祝福和使用，愿意为他的国为他的民摆上的这样的民族，这样的国家。无论是当初的马里逊，还是后来来到中国的戴德生，他们都是从英国出来的，但是到他们这两个人那个在中国侍奉的后期的时候，他们基本上都和自己的母会关系搞得非常糟啊。然后呢他们在中国的侍奉中所得到的帮助，我们前面我们只是重点讲的这两个人哈，你就会看到都是得到的是美国方面的帮助。而且由于他们两个的侍奉呢，唤起了美国大量的宣教士，各个差会向中国大量的差派宣教士，当然呢他同时也向世界其他地方差派宣教士。美国的那个时候的 复兴一浪高过一浪啊，所以你会看到呢，这个光景带来了一个巨大的，对这个国家也带来一个巨大祝福。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也看到呢，有一个转移，英国明显的开始在这样一场神所兴起的一场宣教运动中开始慢慢慢慢的往下滑，而美国开始蒸蒸日上。在翻译和合本圣经的过程中呢，我们看到呢，迪考文啊，最开始是他任命为这个和合本的委员会的主席，他在1908年去世，后面呢是傅善继任做委员会主席，所以我们知道呢，从头到尾傅善是整个参加的。我们这个就不花太多时间说了哈，我们简单说一下，就是这个当时规定了一些原则啊，比如呢要用通用的语言，尽可能的不用方言土语，然后呢行文呢要简洁，这是中文的一个要求。我们中文我们知道哈，比一切的西方文字都要简练啊，你看那个同样一个文书啊，不同的语言像是联合国的，那么它至少五种语言翻译出来，最薄的那本你都不用，你选的时候你就选着薄那本拿，那就是中文的啊，中文简练。那么要求忠于原文，就不失中文的运气啊，这一点真的是很好的啊，很有美好的中文的感觉。另外呢，要求浅白流畅、有节奏的文体啊，这也是中文的一个特点。我们中国人啊，格外说一句，中国人是不太擅长音乐的。在整个世界上来讲呢，我们中国人的音乐能力呢是弱的。但是我们的音乐能力在哪里体现呢？在我们中文本身体现。只有中文有那个四声嘛，对不对？比较清楚的啊，你看那个英文、法文之类的，它都没有调啊，没有这个阴平、阳平、上声、去声。我们中文是有这个调的啊，我们有这个四声的这样一个节奏，就形成了我们语言的这个读起来朗朗上口啊。这个有一次这个。一个老外啊，一个牧师，然后呢让大家呢读经文啊，他如果让底下台下都是一片那个洋人来读的话呢，大家巴拉巴拉就会把这个洋文的读一遍，他让中国人读呢，他指了一段，然后大家读的整整齐齐，他好吃惊啊，只有中文能够把圣经，这群人有没有训练过就能读得那么整齐，这是中文特有的特点啊！就我们随便说个话啊，这个张三李四那就平平仄仄，对吧？所以就这么顺口，这是中文的特点。那么你看在这个翻译中呢，他注意保持了中文的这个特色，所以中文去读啊，中文的这个先知书还有诗篇啊，这些有这些诗体的这个圣经的话呢，中文一定大大好于英文，这是毫无疑问的啊。所以大家如果拿到先知书的话呢，一定读出来。另外呢还讲到怎么样的来翻译哈，给这些地方最大的一个争议就是怎么翻译 God 这个词，这个词翻译从一开始就争到有的时候就 broken 了啊，有的人就退出了啊，一直争到出版的时候，这个争议都没有结束，其实这个争议到今天也没有结束。我手里这本圣经是上帝版，但是呢我们现在呢普遍用的是神版， 那么最后就发行了两套啊，一个叫上帝版，一个叫神版。神版呢就在神前面加个空格啊，当然是耶和华神的时候加空格，如果是这个外邦的那些假神，这个空格就没有了。上帝版是没有空格的啊。本来呢在这个49年以前呢，上帝版用的比较多。但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呢，基督教复兴的时候是从河南和安徽农村那边啊开始的。那么这个老百姓呢就普遍喜欢神版，慢慢的神版呢就成了一个普遍使用的了。今天我们都是基本上以神版为主。我注意到呢，大概王尼牧师用上帝版啊，还有洪玉坚牧师比较多的用上帝版，你听他讲道的时候用词能听出来，但是多数呢就用了神版。那我们教会也是这样用的神版。当然语言呢有一个约定俗成的问题，大家都这样用的，你愣跟大家不一样有点不方便啊，所以呢我个人喜欢上帝版，但是呢也和大家一起用神版啊。这是这个国语这个圣经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这个圣经呢，现在留在世上，我们找到了一个版本，这就还存在的，就是第一版的1919年第一版的和合本圣经，我们现在找到了唯一的一本，这本就是负责翻译圣经的这个富善牧师他自己使用的，所以我们称这个是孤本。他去世以后把这本圣经给了他的儿子，他的儿子去世以后呢就转给了他的孙女，他的孙女现在也非常老了，就把这在他退休的时候把这个圣经呢捐给了他所属的美国教会啊。网上有这个资料啊，那么这是唯一的一本还能够看到，而且上面有大量的富善牧师自己在旁边的这个批注，因为那个时候的圣经啊不像现在都排得这么苦哈，旁边没有多少边角，当时有很多圣经是这个叫宽页圣经，就是很大，旁边这个白哈留白，这个留白很多，你可以写很多的这个批注的啊。富善牧师的批注上面有大量的中国的成语典故，甚至有中国的诗经啊等等内容，真的是让人感动。好，我们下面呢介绍几位在这个翻译中文的和合本圣经上啊，真的是付上很大辛苦的啊，这样一些老的牧师啊，这两位最主要的这个牧师啊，一个就迪考文，一个是富善。那么这两个牧师呢，他们两个是同一年出生的，都是1836年出生啊。那么这两个牧师的中文和其他的这个文种啊，希腊文、希伯来文啊，那都是相当好的啊，所以他们能够担当这样的一个工作。那么我们现在先简略的讲一下迪考文牧师啊，这是迪考文牧师的照片，这个照片比较清晰啊，他是美国长老会的一个宣教士。他家是美国的这个也是农民家庭啊，或者说是农场主吧，家境呢还可以。他是长子，他从小就知道在家里的这个客厅的壁炉上有一个他妈妈亲手制作的一个小木箱，这个小木箱上写的是传教士奉献箱。 那么他妈妈把节约下的每一个铜板都投到这个箱里啊，嗯，比如平时买cheese 买 butter 或者买糖的这个钱，他省吃俭用，余下来的就放进去。那么他的七个孩子全都如此，学习妈妈，养成简朴的生活习惯，把点滴的钱积攒下去，投到这个箱子里。这件事深深的影响了迪考文啊。那么当他这个大了以后，他甘愿啊为神去做宣教士。那么上大家看到了，他七个弟兄中有四位都是到中国来宣教的啊。那么迪考文呢，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孩子啊，他是以第一名的荣誉从大学毕业的。大学毕业以后，由于他是长子，家里这么多的孩子，这个弟妹，还有这个家里要做一个长子应尽的哈，帮助这个家庭的责任，所以呢，他毕业以后呢，就回了家乡，然后呢，办学。他非常能干啊，只用了两年时间，就把一个规模不大的一个学校哈，办成了。当时只有20来人，那两年就办到了90多学生啊，一个规模不小的学校，并且呢，他有了可观的收入。那么在这个时候呢，这个下面的弟妹呢也稍微大一点了，所以呢，他感到自己可以离开家庭为神去做工的时候，那么他就决意出来，于是呢，他把这么大好的这样一个学校就卖掉了啊，然后就进入神学院。在神学院的时候，他立志做一个宣教士，然后毕业以后呢，就接受长老会的差派，就到中国来宣教了啊。那么当时呢，他只有27岁。刚刚结婚啊，那个时候呢，那个宣教士一般的都差派比较年轻的，而且呢志向坚定的。那么27岁的这个有一点在有一点办学经验的这位迪考文啊，那么他就带来新婚的妻子，按着差不多那个时候差派宣教士的。一个形成了一个套路了啊。那么这个套路呢，就是啊，这个结婚啊，然后按牧，然后这个差派这些一起进行啊。所以办完以后呢，他就这个马上就送他出征了，就开始呢。坐船往中国去。他们条件都比较穷，所以呢，买的船票呢都是比较不是很高档的大船，所以一路颠簸啊。当初马里逊坐的是美国的船，还比较大，好像很快哈，就是。大概2-3个月就到了中国，而他们坐这个破船呢，在海上差不多是半年啊，180来天。那么半年，你想想，船上带的食物和水全都臭了，他们就这么坚持着来到中国，所以呢，路上呢就几乎个个都有严重的肠胃病。当时呢。他一对年轻的新婚夫妇和另外一对美国的同工，他们四个人同船同行来中国宣教，而那对同工到了中国以后，身体就弱到了，那医生一看说你必须马上回去，不然你活不下去。那位同工姓郭， 那位童工是这样说的，他说我不敢违背神的旨意，因此我下定决心，我若不能在中国活着宣教，那我也要死在中国。迪卡文马上说，我也要把我的一生献给中国，住在那里，死在那里，葬在那里。他用的是路德的那句话，然后他就留了下来。然后开始呢，很快他就到了山东啊，因为这个山东也被开辟成了这个开放口岸了，所以呢，他就来到了山东的胶东半岛啊，在登州那个地方呢，开始了宣教。那么在那里呢，因为他有办学的经验，所以他在山东呢，也是用办学的方法来宣教。啊，那么开头十年啊，积累了很多的经验以后呢，他把这个他的学堂叫做这个文登啊，这个山东登州文会馆啊，这就是在登州啊。他的语言能力非常好啊，我们上面看到了拉丁语、希腊文、希伯来文啊都非常好，然后很快掌握了这个中文。可以宣教啊啊，甚至还可以这个对当时那些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进行辅导演讲，所以你看他的这个中文提升的非常快。那么他先办的是小学，后来是中学，后来办大学，这个大学到后来就是齐鲁学，齐鲁大学。齐鲁大学是全中国第一所正式的大学啊，是齐鲁大学。那么这个大学就是迪考文办的，所以这是一个开创性的工作。然后他在他这个大学里边，我后面稍微简单讲一下哈，他是这个第一个办在中国办大学的，所以被称为呢中国近代科学教育之父。另外呢，他也是第一个在中国点亮电灯的人，这个时间比紫禁城慈禧太后点亮电灯早7年。他第一个把阿拉伯数字引入中国的数学的算式，过去中国呢没有那个算式，是靠算盘啊，算式是没有阿拉伯数字嘛。那么他引进阿拉伯数字，并且用阿拉伯数字进行计算，列出算式。我们现在习惯了提手就写，但是你知道吗？这是迪卡文引进的，啊，还有西方音乐教育，这个主要是他太太啊，所以你会看到他的文化上对中国的这个教育有非常大的一个作用，而且呢，这个他创建这个大学的发展啊，也得益于很多方面啊，他为他的大学的学生订立了德智体的要求，后来成了共产党教学的一个要求，其实最早是他提出来的啊。那么他自己数学非常好，所以他为中国大学编写教材，并且呢，他有一个非常先进的理念，这个理念就是中文可以胜任现代文化教育。你要知道，最开始中国人学西方的文化，就是那些小留学生嘛，差不多，是清朝官派留学生到外国去学，用外语学西方文化，是没有办法用中文的，是很多人认为中文没办法来学西方文化，但是迪卡文认为中文可以，并且中国后来他更坚定地认为中国的白话文可以。你会看到神的这个宣教士有这样的远见是很了不起的，嗯。那么 他所建的这个齐鲁大学呢，当时是在山东嘛，开头是在登州，后来搬到济南啊。在山东的时候呢，我们知道1900年有一场全国一个尤其是在北方很严重的动乱，就是义和团的一个全乱啊。那么这些全民，这些也叫义和拳啊，这些打拳的这些人起来，然后大肆的杀宣教士。但是山东的巡抚当时是袁世凯，袁世凯极大的保护了山东的宣教士，使得山东宣教士免于伤亡。后来呢，义和团被八国联军镇压之后，八国联军要求清政府赔款。这是中国的在近代的所有的条约里边赔款最高的一个，赔款4亿5000万。因为按中国人嘛，一个人1两白银，所以呢4亿5000万白银。当这个数字出来之后，全世界除了美国，哎，其他国家可能就高兴的要数钱了。但是美国他的这个全国的教会联合抗议，迫使美国政府不敢接受这笔赔款，全部返还中国，用在中国的兴办教育。3290多万两白银全部返还中国，那么其中有很大一笔也就返还给了抵抗文的这个齐鲁大学啊。而袁世凯当时在山东，袁世凯自己在从他的这个费经费里边拿出了45000两给齐鲁大学，这也是为什么齐鲁大学会办得非常有声有色啊。一方面有李考文他很在这方面做了很大的工作，另一方面呢也获得了巨大的这个经费的支持。他说教会学校对于学生进行智力道德和信仰上的教育啊，不仅仅是要他们信靠上帝，而且要他们在信靠上帝之后呢，能够成为神手中持守真理的坚定的信徒。另外呢，他们还有现代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教育，那么能够真正的祝福这个社会，这是他的教学理念啊。所以从李考文啊，因为成为齐鲁大学后面的事情，开始一直叫这个文汇馆，从他文汇馆出来的人啊，成为中国后来陆陆续续那个教会办了很多大学。那么这些大学校招老师的时候呢，招的老师几乎就主要就是李考文，因为他是先办的嘛，从他那里文登会，这个不叫文登啊，是登州会馆啊毕业的。那么特别是1898年清政府成立了算是国家的一个大学，叫做京师大学堂，这个学校后来叫北京大学。第一批招12个教师，其中11个都是李考文他这里毕业的。大家就看到李考文他实在是为中国的这个高等教育做出了很了不起的贡献。那么 他的太太也是非常能干的一个人啊，为中国带来了这个西方音乐教育。然后呢，他太太呢，身体不好，先去世。他太太去世之前，怎么样的跟迪卡文说话呢？他拉着迪卡文的手说：“我先回天下去了，你要带许多的人与我在天家相会。”非常的，真的是掷地有声的语言啊，非常感人。那么这样一位迪卡文被推举为官话和本翻译委员会的主席啊，然后呢他就担起了这个工作，他全力以赴的去做，而且非常的严谨，单单挑选合适的翻译的人员，他就花了一年半的时间。人员虽然有很多变动，因为当时都很年纪很大啊，我们知道整个这个委员会十多人，最后只有出版社只有傅善还在场，所以中间陆续有人生病，有人去世，有人有别的原因，所以呢不断的有这样一个周转，所以这工作也是很辛苦，谁主持这个工作，谁在这里边就会非常非常的累啊。他主持过程中呢，开过大概是8次会，每只有一次有病，他是请一个人替他开会，几乎所有的会议他都参加。你要知道，这种会议短的2个月，长的半年，是很需要投入，很需要辛苦的啊。他在这里边呢做了太大的工作啊。第一次委员会的会议呢，就是在他的家中，在登州，他山东登州的家中举行。那么这个会议呢，是完成了第一卷圣经的审阅工作啊，就是我们先翻一卷，然后大家对这一卷的进行讨论，如果这一卷通过以后呢，就照着这一卷圣经的翻译的这样一个风格统一的翻译后面的。好，我现在一个问题，请大家猜一猜第一卷是哪一卷。
约翰福音吗？我不知道。
金钱猜约翰福音，还有别的吗？
使徒行传。
啊，俺们，如果大家记得那个马里逊翻译的第一卷是《使徒行传》，你就会猜出来，第一卷肯定是《使徒行传》，因为他们要鼓励自己啊，所以几乎都是先翻《使徒行传》，他们也要走使徒的路。那么这个完成之后，后面翻的就是福音书。先翻的2卷就是马可福音和约翰福音，然后呢这个一轮一轮的这个工作会议再开啊，很辛苦。但是你知道我们看到这个和合本圣经啊，大家可能也能看到里边有一些地方语言或者说土话吧啊，那么总还是有的。那这些土话是哪里的土话呢？有知道的吗？是山西话，是河北话，是那个辽宁话，还是山东话，是哪里的？
知道他借着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客栈。
嗯，是山东话。所以圣经里有些语言啊，比如说日头，蝉沫，象嘴啊，等等等等，很多这个是民间的语言，都是山东话啊，是北方话。那么用这么多的山东话呢是有道理的哈，因为迪卡文和他的团队他们一直是在山东啊，主要是在胶东半岛那个地方，后来他们转到了济南啊，但仍然呢是在山东这个方言，这不能叫方言了哈，因为也是北方话， 但是有山东腔调的这个语言的区域里边，你在这背后有什么样的祝福吗？用山东话，神让迪卡文在山东，然后迪卡文在山东翻译圣经，语言不够的时候呢，就借用山东的语言，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因为在中国的文化版图里边，山东有特别的位置，啊，这是其他的地方不能比的。因为你可能不知道，弟兄姐妹知道了解这个情况不了解啊？先秦诸子百家有一半都是山东人，所以山东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地区。从这个从这个角度来讲，是其他任何一个省都不能跟山东比的。我们教会景平弟兄是山东人哈，景平和秋兰，可能他们也不能完全算哈，他们是从山东出来的，他们也是从外地过去的，他们也不是山东人啊，不知道有谁是山东人，可以稍微自豪一点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孔子、孟子都是山东的啊，还有墨子也是山东的，还有那个孙子啊，孙子兵法的孙子也是山东的，还有那个中国第一个了不起的大经济学家管仲、管子也是山东的啊，还有那个庄子也是山东的。其实庄子这个都比较模糊哈，因为他是山东东明人，但是呢，东明是现在划给了山东，其实过去呢，他是被划来划去的，曾经划给过河北，后来还划给过河南，现在他归山东，所以呢，山东又多一个。因此呢，中国的儒家、法家、道家、墨家全在山东啊，所以有一句话嘛，中国的地下的文物啊，地底下的文物看什么呀？看陕西，地上的文物看哪呢？看山西。思想大家看哪里？看山东。我是从河北出来的，河北有什么呀？河北按韩愈的话说，燕赵古称怎么样呢？多慷慨悲歌之士，这是河北的特点啊。好，我们这题外话就不说了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祝福啊，是这个第一呢，它毕竟是北方的语言；第二呢，有一些地方特色呢，也让我们感到更亲切。所以这个和合本圣经翻译的哈，无论文化高低，无论是文人学者、知识分子，还是普通人啊，甚至小孩子啊，或者是就是妇孺吧，都能听得懂啊，也都能读得明白啊。这样这个翻译的一个效果，跟迪卡文长期在山东是有关系的。我相信呢，这里边有神的一个美好的对中国的一个祝福。那么这个迪卡文呢，他一直工作到他是1908年去世的，在这年八月又一次翻译委员会开会的时候，当时是在济南了，然后他就因病就请辞回，这个有的说是途中，有的是回去之后他就去世了。在这个时候，他满脑子还在想诗篇用什么样的语言能翻译得更好，这是很感人的。在他去世之前呢，他的弟弟也是宣教士，他的弟弟很了不起，他的弟弟参与了华北神学院的开办，他的弟弟在床前为这个哥哥，这个病重的哥哥祷告，然后呢，迪卡文在床上躺着， 听他弟弟祷告的时候呢，就喊着他弟弟的名字说，提高一点你的信心吧，你要为我能翻译完旧约尤其是诗篇的祷告。他就批评了弟弟祷告太软弱。然后旁边呢就有另外一个宣教士叫贺士啊，很有名，但我们就没有时间讲他了啊。这个贺士呢马上明白迪考文的意思，然后呢就照着迪考文的意思来祷告。迪考文听了以后呢加了一句，主啊，愿你垂听这样的祷告。最后他很快就去世了。去世以后呢，接替他的傅善牧师，他说，我可以想象当火车火马带着迪考文牧师往天上去的时候，他会以何等的心情来朝见大君王。因为他临终前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圣哉圣哉圣哉，全能的大君王。这就是迪考文牧师最后留在世上的话。好，我们看一下傅善牧师，他是美国公理会的啊，我们刚才提过他和这个迪考文同年出生啊。那么他也是和赫本翻译，从一开始他就在这个翻译委员会里边啊，一直到结束他全程参与，并且定稿之后，大家看哈，定稿之后呢翻译委员会解散，剩下的所有的工作一直到出版都由他自己负责。所以他是这个和赫本这个圣经翻译的一个核心主力啊。那么他是美国马萨诸塞州出身的一个基督徒啊，他的父母都是敬虔爱主的信徒。他10岁就悔改归主，12岁就决志要献身宣教。那么所以呢，他也像刚才前面说的迪考文一样，他是毕业结婚受差派按牧出发，整个像流水线一样啊，这个过程走完，然后呢就和新婚的妻子开始坐船往上海。到了上海以后呢，又很快到了北京，然后就留在了北京。所以他一直从一到中国就在北京，一直到他结束这60年他都在北京。所以呢你看到一个祝福了吗？因着他在北京，他的中文又特别好，所以怎么样呢，也是北方语言。这真的是很奇妙。他本身有一个强烈的宣教的心智，他的语言能力又特别好，所以呢他到了北京很快他的这个北京话啊就讲的啊非常的标准流利，成为全北京所有宣教士中讲的最好的。他来到北京之后呢，他就留长辫，穿中式的长衫，而且他呢是19岁就开始少白头，所以他虽然很年轻，但是头发花白，然后呢讲话呢又是很好的京腔，所以中国人非常的喜欢他啊，给他的宣教工作带来很多的便利。但是他也是一个很不幸的牧师，他的妻子啊，他新婚就带着妻子来中国，但是中国的环境他妻子身体受不了，不到10年就去世了。然后几年以后呢，他遇到另外一位在华的女宣教士，两个人相爱结婚，没想到结婚不到100天这个夫人又疾病去世，所以呢他是两度丧偶。就在这样一个光景中，他一点都没有 有任何的对自己这样命运的抱怨，而且是更坚定了他依靠神为主而这个忠诚于先教的这样一个信心。那么神也恩待他，在他43岁的时候，他在天津布道的时候呢，遇到了一位女宣教士，后来两个人这个结婚。婚前呢，这个年轻的未婚妻比他小19岁啊，当时只有24岁啊。这个年轻活泼的未婚妻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写信给他的这个亲朋介绍说，你们知道我现在说的是谁，就是富善牧师啊，一个高尚的人，年龄比我大，深受众人的尊敬和爱戴，他的中国话讲得好漂亮，他深得中国人的心啊。但是他境遇不太好，他很辛苦，所以他头发胡子早早就白了，但他心地善良，富有诗意，也很有实际的工作能力啊。他是一个有真诚的守规矩的基督徒，完全夺走了我的心。你能从他的太太的评价中啊，能看到富善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人啊。那么迪卡文去世以后呢，他接手了这个和合本翻译的这个主席的工作。其实那个时候因为他俩同年的嘛，所以那个时候他已经72岁了，72岁的富善担当起了这样的重任。那个时候圣经翻译连一半都没有，已经过了那么多年了，已经过了差不多18年了，还没有翻译完一半。如果后面再要翻译18年，你想想72岁的富善牧师该多少岁。所以他很有组织能力，他马上就认为不可以这样，速度太慢。然后呢，他自己辞去了他原有的工作，全力的去翻译。因为那个时候翻译呢，是各个的所有的同工啊都是兼职，他本身还在这个宣教的工厂上当牧师啊，或者是做什么工作。那么兼职翻译，现在呢他提出要求，就是所有人全职翻译，并且全都不要跑了。因为当时的翻译人员有的在山东，他在北京，但是很多在山东，还有的在上海，开一次会都要从上海跑过来，很辛苦。所以呢他提议全体翻译圣经人员都跟他一起集中在北京，全职的在北京翻译。后来这个提议被批准之后，那么果然这样就加快了翻译速度。而且呢他还这个为了这个翻译啊，他还把这些人员啊和他们搭配的那些中国的同工召集到一起，并且倾听中国同工的意见。这个以前呢迪卡文的时候呢开会那些做助手的中国同工是不参与的。那么富善就请这些中国同工一起啊，所以这本这个中文圣经也包含着中国的基督徒在里边所做的贡献啊，这个是要提出来的。这里边呢有富善的一个在翻译侍奉上的一个转变啊。那么在这样不懈的努力下，中文和合本圣经呢，在这个1918年全部完成。后面呢又做了一些其他的就是这个出版的工作，所以在1919年4月得以出版。那么就使得 中国开始有一个大家全都接受的一个和的 union 的一个圣经，以至于呢，无论是宣教士，无论是中国的信徒，大家说的都是同一本圣经里的语言，不再会有一些这个差错了。那么，正好出版的时候，就是这个从开始决定翻译到出版，约等于30年，啊，是29年，差不多是29年整啊，因为是1890年5月出版呢，是1919年的4月，所以整整差不多是29年。那么他的这个贡献还是很大的，他自己呢是喜欢上帝版，所以现在唯一一本第一版的和合本圣经就是他手里那一本，而这一本呢是上帝版，是他留在自己手里的啊。这就是关于傅善牧师，这个我们就只能简单的就说一下过去了，因为他参加的不是和合本，是另外一个版本，但是我是觉得很感人，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施约瑟牧师呢。他是出生在俄国的一个犹太人，父母都是犹太人啊，出生在俄国，结果呢，他有俄语、犹太语、英语，然后这个希腊文、拉丁文等等啊，他是个语言上很有天才的一个人。那么他有一个神给他的感动啊，他很早还没有来中国之前呢，他就有一个志愿，就是要为中国翻译圣经。他期盼着他能够把圣经翻译成中文。那么果然呢，当他到中国来宣教的时候呢，他就独立的完成了旧约，结果呢很快他瘫痪了。他瘫痪以后呢，只有两个手能动，他就用这两个指头打字啊，然后呢继续翻译了25年。翻译的这个圣经呢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是美国圣公会给中国翻译的一个独立的版本，因为现在不用了，所以呢这个版本呢也就停了啊，但是他已经翻译完了，也出版了。这个就被人们称为呢施约翰浅文里二纸版圣经啊。他还是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创建人，那么他也是最早招收女生的一个大学，并且那个大学呢在他的这个努力的一个建立之下，这个大学发展非常快，成为中国最优秀的大学啊。学生到42年的时候就达到3000，被人称的东方哈佛。这么棒的一个大学呢，在1952年中国院校改革的时候撤销了。当时10几所宣教士办的教会大学全部被中共砍掉，其中包括圣约翰大学，还有北京的燕京大学啊，齐鲁大学等等等等，不是合并就是撤销，就是这个改造哈等等。那么我看时间哈，哇，有点晚了。那飞机运动今天不讲了，我们今天就重点把这个和本圣经翻译的讲完啊，我们就到这里。我们看到呢，我们这本圣经真的是来之不易，多少宣教士真的是把他们的一生啊都奉献在这里，然后为我们神使用他们的手，为我们华人基督徒保留了一本真的是至好的 中文本的圣经啊，我们要保爱这本圣经，好好的来学习这本圣经啊，来纪念他们的，真的是他们的付出，我们也感谢我们的神。好的，今天呢我们就到这里吧，时间也比较久了，请宋牧师先做一个结束祷告，然后大家也可以有什么讨论的可以讲。
好的，我们一起来祷告。啊，天父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这次是看见姊妹带领。